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在上个星期天，遭到中国当局扣押超过一个星期的澳大利亚学者冯崇义终于获准离开中国，回到了澳大利亚与家人团聚。研究中国政治变迁、权力意识和民主宪政问题的冯崇义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限制出境，并且天天遭到讯问。尽管如此，冯崇义在获释之后表示，中共的威吓将彻底失败，他将再回中国来继续他的研究。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通过连线邀请到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来谈一谈他在中国的遭遇，他对中国政治、中国人权以及中澳两国关系未来前景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冯教授。
谢谢观众和听众们。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冯教授您好，我知道这个首先要祝贺您啊，平安的回到了家。那么跟我们谈谈，回到家以后，这过去这四天来，您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对于终于能够平安获释，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我非常感谢这个全球国防英雄、国防人士对我的支持。我想他们的支持是让我能够回来的最大力量，因为他们这种国际上的呼吁、国际上的压力是有关部门无法控制的，所以他最后让步了。
嗯，我们知道冯教授，这是您第一次再到中国以后要离开时遭遇到控制，过去您多次进出中国都没有像这次的遭遇，您觉得为何这一次中国的这个边检人员把您给拦截了下来？那么又是以什么样的理由来指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呢？
现在我的同行还有国内的很多朋友跟我感受都一样，是现在对学术界、对律师们还有对他们不喜欢的人，这种打压力度是加大了。我想这是我这一次受到边控的主要根源。
是，那么冯教授，我们还想知道，这个从3月23号您在广州机场遭到了拦截，一直到4月2号获准可以离开中国，这中间经历了大约有10天、11天左右的时间呢。大家都非常关注，在这几天的时间里，您的遭遇到底是如何？那么当局是如何的来讯问您呢？
其实跟其他朋友比较起来，我还是很幸运的，他们并没有真正的限制我的所有自由，因为我是住在一个边馆里头。我的行动就是在边馆里、边馆周围是可以活动的。只是说要听他们的电话，随时接受他们的他们叫询问也好、谈话也好。
主要谈了些什么呢？
相对而言，因为我出来之前是给他们签了一个保证书，
所以确实有这个所谓的保证书的存在。
对对对，就是不对外泄露谈话的具体内容，很抱歉。而且他们谈话的内容只能说非常广泛，就是涉及到我在国内的活动、我在澳大利亚的活动、我的研究、这个我所认识的朋友们。就是这个范围非常的广。
您刚刚提到了这个保证书，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非常关切。您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您最终得以获释，这个与各方营救您的努力，还有国际间给予中国政府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但您觉得这份保证书的签署，是不是也是促成您能够得到释放的原因之一呢？
这个我不好说，因为我说不清楚，因为当天按照我这个个案上，他是先告诉我说，你已经可以开件，你可以回去了，然后才让我签那份字的。就是这个从先后上，不是说把这个说你要先把这个东西签了，我才答应你走。所以顺序他是先答应我放我走在前头，然后 才叫我说你走之前还得一个手续得办。而且我按照我的了解是现在几乎是当成一个例行公事，几乎是他们就是有关部门啊扣押的人，他们在离开之前都会要签个东西，就是可能文字上有所区别，但是说大家都得签那么个东西。
是，冯教授，这或许您自己可能也觉得您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们知道多年来这个到了中国去的这个海外的一些民主人士啊，那么有些人在遭到中国当局拘捕之后并没有办法能够顺利的离开。我们知道像是2002年从美国前往中国的这位啊中国的民主运动人士王炳章博士，到今天仍然被当局所关押。您在当时被限制出境的时候，是不是有点担心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再回到澳大利亚了呢？
啊，有一点点，就是那个律师也提醒过，有过以前有很多先例，但是我跟王炳章兄他们有点或者有很大差别，因为我本身这些年来一直在国内走动，就是我不参加民运的任何组织，啊，我并不是民运中人，我本身是在学校里面做学问的，就是，啊。我很看重我的言论自由和学术上的自由，按照中国任何一个法律拿出来啊，因为我这几年在研究中国的律师问题，我不认为我触犯中国的任何一个法律，所以我是担心不是太大，就是他们提醒说有先例，但是我认为他们啊没有一条拿出来，如果他们真的守法的话，就没有一条东西可以拿出来对我绳之以法。
嗯，冯教授，我们也知道您在回到了悉尼之后接受了路透社的专访，那在专访当中您特别提到中共对您的这个威胁或者这些恐吓威吓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您并不怕，而且您还计划今年还要继续的回到中国来继续您的研究工作，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您到底在从事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研究工作？您觉得如果您将来要再入境中国，中国当局有可能让您进入中国吗？
啊，因为我现在手头做的一个项目是3年的项目，我是从2015年开始，今年就该结束了。因为这个项目啊进行的不是很顺利啊，我应该是做的好多事情，包括田野调查，我还没有完成。所以我是争取在今年年底之前还有一些机会回到中国去把我该做的一些事做完啊，因为我手头拿的是中国护照嘛，就是我不需要申请签证啊，我想起来什么时候走我就回走啊，我希望啊中国有关部门跟我一样也是对这次经历过后大家都得到一些教训，不要搞得满身风雨，因为很多事情其实做大了，对把事情闹大了，对谁都不利。
嗯哼，冯教授，我们知道刚刚我们提到了您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对中国的宪政民主的进程啊有多年的研究，稍后回来我们还要请您继续就您的研究领域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所提的一些问题来进行答复。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向您提问，我们就先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这是来自江苏的薛先生。薛先生您好，请说。
我第一次给你们打电话，我这个讲话呢这个口音啊比较土，我讲一点观点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我们国家民主宪政能取得进步。另外呢，我也希望这个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呢能变得越来越好。但是作为一个老百姓，觉得这样做起来很难，我也没什么办法。我就说这么多。
好的，我们谢谢您，江苏的薛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希望世界人民和平友好，不要鸡争格斗的，和平友好发展。
好，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那么我想我们这边还有一位署名齐藏的这位网友，他也想向冯教授您提出他的问题。他说，您一直主张中国通过宪政走向民主，同时热切地关注中共内部的改革派，所以他想请教您的是，您认为中共自身到底有没有希望可以通过内部的改革来实现宪政，或者中国的政改之路必须要靠来自民众的压力才有可能推行呢？冯教授，您的看法。
啊，我很早之前就书了一个书，书名就叫《和解的智慧》。就现在中共掌控着全国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啊，如果他们，因为他们掌控着主动权嘛，如果他们有一点点智慧，在看到。像起码说我们中国有个亲人蒋经国先生在台湾，他讲一句很著名的话，是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就是这个党不可能永久的把一个国家永远的垄断下去。如果有人看到这个情景，在这之前他们跟社会进行一些良性互动，也是刚才几位听众所提出来的和平发展，那么他们主动的跟社会和解，主动的去应对社会和民众民主宪政的诉求，这样中国的发展会顺当的多，就是他这个宪政转型成本要低得多，代价要小得多。这是我一直的期待，我一直认为这个中共党内现在因为这个形势比较严峻啊，还没有看出很有担当的，我叫自由派领袖或者民主派领袖。但是这个党这么多年改革开放三四十年过来，在人权、民主、宪政方面的思想积累是很深厚的。因为我在中国走动之后，包括体制内的很多人士，在学界、在官场、在商场的，他们私底下其实对宪政这个刑警是非常认同的，他们也希望这个转型中代价越小越好。
那您觉得这个宪政的前景是不是也如此乐观？如果所谓的代价越小越好，有可能必须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因为现在的概念是，如果说我们这几年这个江湖上争论好大，就是把这个事弄得很尖锐，就是讲一个是啊，宪政转型无非两种路，一种是改良，一种是革命。
对
啊，我本身不希望看到一个啊下就是自下而上革命的前景，就是说啊，从底下在新二十一世纪，在这种这个热兵器时代，重新去抄家伙起来，再闹革命，那种刑警对我来说是非常恐怖的一种刑警，我不希望看到。啊，如果说现在民众有很多的维权，有很多的啊，像集会，很多的这种在网络上的。我们讲键盘侠有很多的诉求，这种东西已经明摆在那了，他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呼吁有识之士对这种呼吁做出回应。我想这种压力，长期的压力，他会谁不知道在哪一个时候会引起某些突发事件，然后会引起这个朝野互动，来这个把我们这个做这个整个制度做一个新的更适合于现代发展的一个安排。
是，冯教授，您刚刚提到了可能某一个事件或者某一个突发事件能够产生新的改变或改良，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次有很多的媒体报道，您回到中国主要是到各个城市去走访，访问一些学者还有维权人士，就709的维权律师案在进行调查。当时也有很多人说，2015年709事件发生以后，很多人寄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引起国际的关注，进而来推动中国在民主在人权上面的发展。但是现在眼看着两年都快要到了，您觉得有任何的进步或者有任何改良的希望吗？
啊，现在其实说民间的力量都还在积累， 就是这个我现在讲这个维权律师群体里头，他们的认知也很深刻，他们其实跟我一样也是很温和的一批人，都想通过这个和平的理性的这些努力来去啊推进中国进步，让中国人可以啊少或者是不需要流血就可以享受21世纪人类文明所喜乐的成果，包括这个人权、民主、宪政这方面的成果。这种东西呢，它其实在整个中国的法律界，就是想他们去啊判案过程中啊，即使说现在有政法委在控制住，但是具体办案的法官们，还有这个上上下下的很多官员，他们其实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过，包括这个709律师，他后来到后边，他因当局也是做了一些让步的，他并没有说一定要往前走过去，但是他这种打压，目前从整体上没有看到他一个悔心转意的，就是这个官方说跟民间和解这种势头，但这种压力我想是不断的施压，他这个啊希望是在没有彻底消失，因为社会积累这个力量他是不可能再退回去的。中国人说改革开放以来30-40多年对这个权力意识增长这么厉害，然后社会上积累的这些自由民主力量它是不可能被消灭掉的，就是这个我想有关当局通过很多事的这样的一个打了很多回合之后，会有人看到这种力量是不可阻挡的。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一些观众朋友想要发表意见或者向冯教授来提出问题。这是来自上海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能听到吗？
能听到，请说。
是这样的，首先我想感谢你们，我呢第一次翻墙的时候就看到了你们这个节目，让我知道了国外和民主社会是什么样子，而我们生活在中国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首先先感谢你们，然后呢我今天谈了什么你们谈了什么主题我没有及时听，但是我是通过那个推特来看你们的，我看到一个实时聊天。那么我想问一下你，我想建议你们就是能不能把那种刷屏的，比如说五毛党他们那种刷屏的，能不能就是你们有没有这种屏蔽他们的这个功能吗？不然我因为里面有很多就是说的有点乱，我有点激动。另外呢，我觉得在国内呢，我们像做到民主啊，做到人权，我觉得目前来说是很难，但是呢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就是听到你们节目以后，我们虽然不能改变我们中国的现状，但是我们应该去告诉我们的身边人，告诉我们身边的每一个认识的人，告诉他我们什么叫人权，什么叫民主，共产党是什么样子，毛泽东是什么样子。好，我就这么多。
好，我们非常感谢您，上海的王先生啊。那么针对您说在我们的网站上的一些五毛留言，那么因为我们在网站上的这个相关发言我们都是以开放的空间，那么除非是他们有一些比较强烈批评性的字眼或者是一些侮辱性的字眼，我们将会加以删除。不过感谢您提出您的意见，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山东的毕先生。毕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我在这里非常谴责那个中共那个胡作非为，不遵守自己法律，在世界各地都没有一个好朋友。但我跟你们提点建议，你们那个短波收音机发射那个卫星，能不能白天往那个短波收音机上发射，多增加几个频率，防止它干扰。电视看不上，反正你那个网络封锁很严。
好的，谢谢您毕先生，我们会向工程部门来进行反映啊。那么继续我想请教我们的冯教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观众朋友的一些反应。其实在今天我们刚刚新闻当中您可能也看到了，今天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川习会，美中两国的领袖在今天呢要进行面对面的会谈。那么这场会谈的前夕，其实很多人都说，那么美国的国会议员也在敦促川普总统能够向习近平来提出这个中国方面一直视为非常敏感的中国人权问题。您觉得在川习会上可能触及到人权议题吗？那么川普总统有可能针对人权来对习近平主席施加压力吗？
对，川普、沈志杰都没有人敢预设他，因为他本身的他的做法是 我行我素，不一定是按照大家的想法去做。他现在传心传意的，好像是传心传意的想啊，聚焦在贸易问题上，啊，这个是我们其实对他比较担心的事情。因为这个贸易跟人权，本来美国以前的政府让他脱钩，对文明世界的想来说是一个很不负责任，也是很笨的一种办法。因为这个在澳大利亚也好，在美国也好，跟对中国的或者是其他就是我们认为专制国家的这种谈判过程中，其实他坚持对民主人权的这种要求或者诉求，对他们是更有利的一种方略。就是因为原来他整个全球化就想通过经济上的往来让这些国家都走向民主的道路，然后他们有一个政治上的概念，就是民主国家不打民主国家，就是叫民主和平理论。这样的话呢，长期从长远看，坚持这样一个目标会符合他们这些国家的长远利益。如果你光在这个盯着贸易某些方面，可能在中国现在掌控着制造业，掌控着国际市场的很大的一个份额的时候，反而会吃亏。
您刚刚提到了贸易还有国与国之间的这个交往啊，如果以贸易为主的话可能会吃亏。那么这点也让我想到了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可能您有更深入的一些观察啊。我们知道就在您在中国被限制出境的同时，中国总理李克强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进行了会晤。那么李克强带去了这个媒体报道贸易的大单到了澳大利亚来与这个特恩布尔进行了会谈。您个人看法，澳大利亚政府对于中国的人权议题是如何看待？那么中澳两国的未来发展，它的前景又是如何呢？
其实中澳两国现在经济上是非常热的。中国在澳大利亚，因为我本身还留着中国国籍呢，还是中国人，角度上讲，其实希望这种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密切，这是对两族人民本来是有好处的东西。但是你如果把这个经济往来作为一个筹码，来去拿人权啊、民主这些诉求做交换，这个是非常难堪。对于澳大利亚来讲，它本身澳大利亚自己定位上有很大问题，就是认为他们比较小国家，不敢去面对中国方面的压力，然后在很多方面做出很多完全没必要的让步。我想这个东西本来是可以齐头并进的，不应该去啊，为了做生意就把这个人权标准，把这个中国人的民主诉求完全撇在一边，这是很短见的一种做法。
是，冯教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您对这个中国的政治变迁也有很多深入的一些探讨，我们将就中国内部的政治议题来请教您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也想向您提出他们的意见或看法啊，我们就简单来看看几位。首先这是署名 Lord Harbour 的这位网友，他说：首先恭喜冯教授平安无事，不像刘晓波先生一样失去了人身自由。那么另外他想请教您，您认为共产党进行民主改良的可能性还有多少？我知道冯教授您刚刚在节目当中稍微提到了一些，如果您稍后还有任何补充的话，也欢迎您就这位网友的提问来进行补充。不过另外我们再看看还有几位呢，也蛮有意思的网友，他们提到这位署名叫玉琪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不是禁止公民出境，就是禁止公民入境，因为这样培养出了大批敌人。他想请教您的是，您为什么不加入澳大利亚籍呢？那么这样中共如果要禁止您出境，这就会成为一个外交问题。另外也有一位这位叫 Marketing One Secure 的网友同样问您，为什么不脱籍来成为澳洲的公民。那么还有一位署名吉盛辉本川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说您的遭遇呢其实只是冰山的一角，冯教授的事情在中国国内没有多少人知道，贱民和刁民更是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啊。所以 我想继续请冯教授来谈一谈，刚刚几位的网友也非常关注您，您刚刚提到了您仍然持有中国的这个护照，是这个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那么您为什么坚持在澳大利亚工作了25年却仍然这个持有中国的护照？那么甚至也有人说，如果要从事这个学术研究的话，要享有更大的学术自由度，不是应该在国外或者是拥有外国的这个户籍，将来回中国去比较安心比较安全吗？您的看法和回应。
好的，谢谢啊，谢谢关注啊。我先回答一下那个大的问题，就是我现在还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期待。记得我们中华民国新总统蒋介石讲过一些很调皮的话，就是这个和平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放弃和平啊，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先人牺牲，就是这个我想是，我一直是一个希望是民主转型是我们共同的一个愿望，但是这个转型总是希望它代价小一些，成本小一些。我是这种方式，就是我从内部转，就是朝野互动，是代价最小、成本最低的转型路径。所以我现在没有放弃这个期待。啊，讲到我本人，为什么这么多年了还保留国籍？啊，刚才一个网友讲得很好，就是说这个，我一旦被庆祝出境，就会变成一个外交关系，这个澳大利亚政府会给我提供更大的支持和帮助。嗯，但是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一旦换了澳大利亚国籍，我很可能有时候如果他们不喜欢的话，就不给我新政，我根本就回不去了，就根本不存在说要我回不来的事。所以现在我更担心的是他有时候不让我回去，我很多国内的朋友亲人都看不到我国内要做的一些研究，也做不了啊，就是对我本身的啊，就是学术研究或者我的这个啊一些我要尽孝心也尽不上，所以这个是更大的一个困境啊。我很多朋友都在劝我，我有时候也在很纠结，但是目前来讲，我还是啊宁可冒这个风险啊，还拿着这个国籍继续在两边走动，尽我自己的努力来做一个个案吧，就是推动中国的进步。
是看得出来，冯教授，您对您的学术研究非常的这个认真，非常的这个严肃看待。那么最后，我想我们还有大约1分半左右时间，或许我们很多的观众也很想了解，您是历史学的博士，您对中共过去以来的政治变迁和发展有很多很多的研究。先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2017年啊，对中共的历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您对于习近平即将结束的第一个5年任期，您是怎么样来评价的？您认为19大之后的习近平政权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1分半左右时间。
啊，我们在2013年之后，很多人在争论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究竟是会往左走还是往右走，争论很大。啊，几乎没有人希望他，或者会想到他像现在这样，在政治方面往后走。这个是我们很惊讶的事情，就是我对他这个5年在政治上的一些倒退现象，我们是感觉非常悲哀。就是21世纪的一个领导人，这个在跟世界主流文明的很多价值认知方面有那么大的距离，把中国本来积累出来的一些政治改革的成果，不但没有往前推进，而且还往后走，就是啊，包括现在是先党政分开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依法治国这些就是司法独立方面各种各样的东西，它都在往后走，这是很可悲的事。
啊，
现在19大之后，我不知道，按照他这个路径依赖，我很难想象，
好的，
他会做一个很大的根本性的改变。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是其他社会方面的努力不会停止。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 冯崇义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再次感谢冯教授，谢谢您。